を満ちた子。
感謝主，愿你亲自向我们说话，愿我们看重圣经他向我们的教导，愿神的话进到我们每个人的心中，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现在我们安静下来，愿圣灵做奇妙的工作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上星期谈到了要侍奉神，一个丰盛的生命是侍奉神的生命。要侍奉神就要祷告，要侍奉神就要赞美，要传扬神的救恩。一句话，就是要爱神，要全心全意的爱神。但是是否爱神就够了呢？不够，还要爱人。爱神和爱人是不可分割的，不爱人就不可能爱神，爱神的人一定会爱人。耶稣基督讲了这个比喻，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，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比喻，非常生动的一个比喻。很多人读了这个比喻以后呢，都把自己比喻成拉撒路，在这个世界上受了很多的痛苦，信了耶稣，将来到了天上可以享受快乐。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学习，但是耶稣这个比喻的重点不是讲这个，不是讲拉撒路。你知道耶稣讲过好多比喻，只有这个比喻耶稣给一个人起了名字叫拉撒路，所有的比喻都没有名字的，人都没有名字的。所以说明这个拉撒路是一个特定的，是一个已经有了对号了，我们不能再去跟他对号。但是这个财主耶稣没有给他起名字，表明这个财主是一个非常普遍的，你可以对号把你的名字放上去，我也可以对号把我的名字放上去。也许这个财主就是你，也许这个财主就是我。今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这个财主，我想这是耶稣的比喻的重点。这个财主，我们首先来看看他是一个成功的人。今天世界上都在讲成功，大家都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人，所以到处你都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学习，成功的哲学你可以去模仿。耶稣给了我们一个成功的人物，财主，他有钱。成功的人一定要有钱，钱很重要，没有钱什么事情也不能做。这位财主是一个成功的人，因为他有钱。这个财主是一个成功的人，因为他有很多吃的东西，有很多衣服可以穿。你看他穿的衣服，紫色的袍子，你知道紫色的袍子是什么吗？在古代的时候啊，这个衣服要染这个颜色，要染紫色是很困难，我不知道什么道理，这个紫色很不容易染上去，所以这个紫色的衣服就表明很有身价，很有地位，他只有做国王的人才能穿，只有非常有地位的人才能穿。你记得耶稣被罗马兵丁抓起来要戏弄他的时候，罗马兵丁给他穿上紫色的袍子，紫色的袍子是表示一种荣耀，一种地位。这位财主穿着紫色的袍子，就好像今天我们都穿，有的人都喜欢名牌的衣服啊，有的人把这个名牌的两个字啊都放得清清楚楚，告诉你这是名牌衣服。他有的人这个甚至于把这个上面的价钱都不撕掉，让你看看这个价钱很贵的。是的，一个有名的人，一个有成功的人，他应该穿有名的衣服，他应该开名牌的汽车，他应该住这个大的洋房。所以这位拉撒路是这个财主是成功的，他有很多食品，他穿名牌衣服，他不仅外面的衣服珍贵，他里面的衣服是细麻布做的，这个内衣也是很珍贵的。第三，他有很多朋友， 一个成功的人一定要有朋友的，成功的人不能自己只有一个人，他的交际应该很广，他应该有很多的这个关系来表明他的成功，所以要多接朋友，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。我们看到这位财主，他交际广泛，他在人际关系上不错。第三第四，他很有才能，他不需要天天去上班，他能很好的管理他的钱财，很好的把这个时间既有休息在家里开宴会，又可以管理他的钱财。这个人真了不起，不像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拼命工作赚的钱也不多，他不需要拼命工作他能赚很多的钱。你说这个财主成功不成功？他很健康，他每天可以大吃大喝，你知道这个胃口是一个健康的表现。我们有时候去吃 buffet 吃的吃不下，我常常觉得哎呀这个钱浪费了，虽然能够紧吃但是我吃不下。但是这个财主天天吃 buffet， 他吃得下，他有很好的胃口，他健康。最后呢，他有一个很好的家庭，他有五个兄弟，这个五兄弟之间的关系都非常好，非常和睦，非常这个 close。 你看吧，他死了以后他还关心他那些兄弟，说明这个五兄弟之间的关系非常好。这是一个成功的人，这是一个成功的家庭，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很多人追求。其实我们很多人不就追求这样一个目标吗？我们希望有一个好的家庭，我们希望有一份好的工作，我们希望有一个好的人际关系。耶稣把这个人物放在我们面前，但是忽然一转，你看一看，他死了以后，他到了阴间。他生前是成功的，但是他死后，他是偷偷的、完全的失败的，他进到地狱里。他什么叫阴间？阴间是一个准备的地方，是专门给那些人要进地狱的人先准备着在阴间里待一待。这是地狱外面的旅馆，这些人都要准备进地狱的，然后呢先在这个旅馆里准备报道。他在阴间里对亚伯拉罕说，我主亚伯拉罕啊，可怜我吧，可怜我吧，请打发拉撒路用指头尖浇一点水来凉凉我的石头，因为我在这里这火焰里极其痛苦。他成功吗？他只是暂时的成功，他最后是失败的。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成功是最后的成功，但是他最后是完全失败的。他在这个阴间里痛苦啊，极其痛苦，他这个嘴唇里干得不得了。我记得我今年这个年初的时候生了一场病，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嘴唇啊干得，这个自己都可以感觉到这个嘴唇干得都要出裂粉，都要出这个干得一点没有水。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能够用点凉水给我这样这个嘴唇里放放，就非常高。所以我那个很能够，我在那个时候生病的时候，我想到这个财主啊，这个财主在那个阴间里这个情况比我厉害的多了，他是极其痛苦啊，哪一个人能够搞一点凉水给他，他都要非常感谢。我们中国人讲，一个人笑的最后，他笑的最真，开始笑笑没意思啊，暂时的高兴不算真的高兴，真的快乐是在最后的快乐，真的笑是笑到最后。为什么他要下阴间呢？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问题，我也开始不太明白。这个财主不坏呢，不是一个坏人，你看呢，那个拉撒路那个要饭的在他门口，他没有把他赶走，他没有跑过去把这个拉撒路踢他一脚，骂他一句话，你给我滚开，没有。我自己倒有的， 我记得我在这个 Portland 住的时候，我住在教会旁边的那个房子，有好几个这个无家可归的人就坐在我旁边，这个坐在那个院子里面。哎呀，我开始心里好不平衡的，你怎么搞几个人坐在你的院子里？我看这里不知道有没有啊，我想把他们赶走，但是我想想又不太好意思。我是一个传道人，我们这里是教会，怎么还能够赶人走的吗？教会还可以把人家赶走吗？但是他们几个人就赖在那里，又吃这个又讲话，讲的声音好响，我们在里面房子里面都没有安宁。我真想把他们赶走，后来教会的人告诉我说，这个教会的房子就是私人的房子，告诉他我们这个是私有财产，你不能过来，请他走。那好了，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支持我，就给他讲，这是私有的，这是 private， 走。这个财主还没有这样讲，财主把这个拉萨路放在那里，他没有赶走，而且他还把这个面包这个零碎的给他吃。这个在犹太人当时的习惯是这样的，他们没有刀没有叉，他们吃饭是用手抓的。那么为了要洗手呢，他也不用水洗，有钱的人呢就拿这个面包来洗手，一块面包这个手就擦擦在面包上擦擦干净，然后这个面包往窗口里一掉，外面一个拉萨路正好洗过手的面包他吃不要紧。所以这个财主不坏呀，这个财主他没有骂这个拉萨路，没有把他赶走，他没有踢他一脚，也没有虐待这个拉萨路。财主犯了什么罪呢？他为什么要进地狱呢？他的罪就在于他没有注意到拉萨路，他沉迷在宴乐中，把拉萨路看成他门口的一幅图画，他认为拉萨路的痛苦和饥饿是很平常的事情，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，是他自己造成的，他应该自己去劳动，他应该自己去赚钱，他应该自己去养活自己。所以有人这样说，不是因为财主做了什么而定罪，而是因为他不做什么而下地狱。听懂了这个话意思吗？不是因为他做什么坏事，是因为他不做什么，他被送到地狱里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这对我们每一个人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啊！一个基督徒不能对他周围的世界、周围的苦难、周围的需要无动于衷。当我们看到自己的同胞在饥饿、在痛苦中，如果你不伸出手来，神就要定这种人为有罪。在马太福音25章，耶稣讲了一个绵羊和山羊的比喻，他对绵羊说，我饿了你们给我吃，我渴了你们给我喝，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，我赤身裸体你们给我穿，我病了你们看顾我，我在监狱里你们来看我。绵羊说，什么时候我们这样做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然做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做在我身上。哎呀，这段这个比喻感动了多少的朋友，感动了多少的弟兄姐妹，感动了多少的人。这里的意思太清楚了，神就是要按照我们对待别人的需要，对待别人需要的态度来审判我们。神的审判不是根据我们做什么好事情，做什么坏事情，而是根据我们不做什么，应该做的事情没去做，根据我们对于别人的帮助。从前有一个故事说，有一位基督徒，他是一个罗马兵丁，他很穷了，穷得很可怜，穿了一个破的罗马兵的衣服。他走到一个城里，在这个城门口碰到一个要饭的， 问他要钱，他说我没有钱。问他要吃的，他说我没有吃的。这个时候正是冬天，天非常冷啊，那个要饭的这个在那里发抖。那个穷的罗马兵，他身上穿了一件破的衣服，这个人名字叫马丁。这个马丁就把身上那个破的军装脱下来，他用一把刀把这个破的衣服一割，割成两半，一边一个袖子，一边他自己穿一半，另外给这个犯人穿，给这个要饭的穿一半，他就走了。当天晚上，这个马丁做了一个梦，他看到耶稣了，他看到耶稣在好多天使中间。这是一位非常伟大的、非常了不起的一位慈爱的君主，但是他看到耶稣穿了一件破的军装，只有一半，有一个袖子。有一位天使就问这个耶稣了：“耶稣啊，你为什么穿这样一件衣服？”耶稣回答他说：“这是我的仆人马丁送给我的。”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当你为穷人、为那些痛苦的人、为这些需要的人做的任何一件事情，你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。今天耶稣穿的就是马丁的这件衣服，耶稣珍贵这件衣服，耶稣把这件衣服看得非常重啊。他不需要紫色的袍子，他不需要细麻布的衣服，他需要一杯凉水。格培利牧师，美国的格培利牧师，是我们大家都知道非常出名的一位布道家。他在50年代他就讲过一句话，他说我们基督徒一手拿着福音，一手拿着一杯凉水，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方法。我们不是仅仅是福音，我们还要拿一杯凉水。我们要关心那些需要的人，今天这个世界需要关心的人太多了。你的拉萨路在哪里？你知道吗？那个财主最后失败了，彻底的失败。他为什么失败？他是一个瞎子，他看不见机会。这个机会送到他的门口，他都没看到。你知道这个拉萨路怎么会来到他的门口吗？这个圣经这样讲的，耶稣的比喻在20节说，有一个讨饭的，名叫拉萨路，浑身生疮，被人放在财主门口，是人家把他放过来，不是他自己愿意的，也不是拉萨路愿意，是被别人放在。你知道是谁放的吗？是谁放？是谁把拉萨路放在财主的门口的吗？是谁？是神。今天我们的神一定会把一个拉萨路放在你的门口，放在我的门口，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门口。你见到了没有？很可惜，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的心灵的眼睛是瞎的，我们看不见，我们没有看见这位拉萨路在我的门口。机会送上门来，他没有抓住，他看不到别人的需要，他的心思放在自己的事业上，放在自己的宴会上，放在自己的活动上，他看不到拉萨路在他的门口。他是一个瞎子，他看不到永恒，他不知道在我们今生的每一个行动、每一个态度都具有永恒的价值。他对永恒既不看重也不准备，他的近视眼，他只顾重的是今天，只顾重的是现在。他的近视眼太深了，深的就像瞎子一样。那个财主是一个聋子，他听不到神的声音。圣经箴言书19:17说，怜悯贫穷的，就是借给耶和华，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。你知道吗？你每一份钱、每一个东西你送给穷人，你就是借给神。今天你借给神有多少东西？你借给神有多少钱？ 圣经从来没有说在教会里的奉献是借给神，请注意这两个不一样。你不要以为说我已经奉献了，我奉献很多钱在教会里，奉献教会的钱不是借给神，奉献给教会的钱十分之一的奉献或者其他的奉献，这是本来就是神的钱，归给神，神说这是我的，你这不过是还给我，不存在借。哪些钱才是借的？怜悯贫穷的，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，怜悯那位拉撒路的就是借给耶，就借给神。很可惜啊，这位财主啊，聪明一世糊涂一世，他太聪明了，他不知道去怜悯他门口的那位拉撒路，他听不到神的声音，他听不到痛苦的呼求声。他每一次进家门的时候，拉撒路在门口，他一定会讲话，求求你给我一点钱吧，求求你给我一点吃的吧。这位拉撒路，这位要饭的一定会讲话，但是他每一次进错拉撒路的道，其拉撒路的哀求他听不见。多少人我们的心灵的耳朵已经聋了，听不见那些需要人的呼求，帮帮我的忙吧。昨天晚上我从这个西雅图收监狱里来一个电话，一位这个弟兄他说，哎呀，我现在要正要打长途电话，我没有这个长途电话的这个，请你给我一个电话能这个卡吧。哎呀，我说我现在只有一张卡，我现在正好自己要准备打长途电话，打给我的儿子了。后来他告诉我，他说你知道吗，我在监狱里发生一件事情，两个人打架，一个中国人一个墨西哥人打架，打得大家都出血。他说我根本没有参与他们打架，我在旁边睡觉，但是因为我鼻子有毛病，经常鼻子会流血，所以这个鼻子上有血。结果这个警察进来就问我，他说你怎么参与打架，你要老老实实讲出来。他说我的英文又不行，讲不清楚。警察说你是在装假，你明明会讲英文，你装出不会不懂，你明明在参与打架，你看你的这个嘴上面还有血，你还不承认有血。好的，关禁闭六个月。你知道在监狱里关禁闭六个月是最厉害的，你没有经过监狱吧，一般关个一天两天禁闭就算不得了，他关六个月。他说我完全失望了，我完全失望了，怎么这个国家是这么不讲道理的呢？我一点没有错，为什么要关我六个月的禁闭呢？哎呀，我听到他的故事我心里真是难受啊！如果是我的儿子在处在这样一个位置，你怎么你能平静吗？你还能够安静的在那里吃饭，吃得很津津有味，你还能够那里很高兴的睡觉，你睡得着吗？拿去吧这个电话卡，我不给我儿子打了。听到那些人的呼求吧，听到那拉撒路在门口向你哀求吗？不要像这位财主，他是一个聋子。最后这个财主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，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他就变成瞎子，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他就变成聋子，他不知道周围的需要。有人讲这样一句一个比方，这个比方我觉得很好，他说如果你要把一块布把自己包起来的话，你把自己保护起来的话，你会越包越小越包越小，最后你把这个布打开来看，你里面什么也没有。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，你会发现最后你什么也没有，你什么也没有得到。一个关心别人的人，一个以别人的痛苦为痛苦的人，一个听到别人呼求的人，你才有真正的人生价值。这个财主啊，就到死了以后还是自我为中心。他怎么呢？他叫亚伯拉罕，请你派那个拉撒勒过来给我服侍我。他生前好多人服侍他， 他死了以后还要叫别人来服侍他。你看他自我为中心，真是自我为中心到底了。他不仅如此，他说我还有五个兄弟，他又想到他自己家里的五个兄弟。你看这个财主啊，这个财主啊，他自我为中心，真是到死还是不悔改啊，死不悔改。他还要以自我为中心，只想到我自己的五个兄弟，只想到我自己嘴干的要命，来一个拉撒路来服侍我。亚伯拉罕说，很对不起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你的拉撒路在哪里？你见到了没有？你听到了没有？多少人在痛苦中，多少人需要啊。今天我们很高兴，我们等一会会请到一位这个 Lori 女士，她是专门做这个世界救济工作的，她等一下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。今天这个世界需要，太需要了，太多的人在饥饿中，太多的人在贫穷中，太多的人在痛苦中，太多的拉撒路在我们周围，需要你的帮助。你的拉撒路在哪里呢？亚伯拉罕最后对那个财主说，财主说，你是不是能够请拉撒路回去，一个死人复活，跑到这个世界上再去做见证，说你们赶快啦，赶快啦，这个都好呢。是啊，今天我们再怎么讲没用，如果有一个人从天上来说，你看啊，赶快你们要关心拉撒路了， 关心你们周围的穷人，再不关心你们都要像我一样了，我已经受这个受苦，极其痛苦。所以这个财主，我觉得他的心态还是不错的。他说：“是不是请一个拉撒路回去，这样讲一讲，大家才可以比较重视了。”亚伯拉罕回答他说：“拒绝他，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们也是不听劝的。”什么意思呢？什么意思？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圣经，就是圣经的总称，一个代表。你不听圣经的话，你老是要一个证明，给我看一个证明，给我来一个证明，给我行个神迹，给我看到神啊，你在天上多么了不起，给我讲你要去关心穷人，怜悯贫穷的，就是这个样，这个时候我才能够。亚伯拉罕说，不听神的话的人，不听圣经的人，就是再献给你一个神迹，也是没有用的。亲爱的朋友，对神的话的态度，就是我们的唯一态度。对神的话的态度只有一个字，信靠。你不相信神的话，你要证明；你不相信神的话，你要神迹；你不相信神的话，你要从天上来一个人。没有，没有这种神迹给你看，不需要这种证明。今天对一个不，对一个没有神是一个灵，对于神只有一个办法，能够接近他，能够认识他，就是信。你相信耶稣这句话吗？耶稣说，怜悯贫穷的，就是借给耶和华。信心不是凭眼见。今天我们就好像是拉撒路的兄，就是像那个财主的五个兄弟。今天我们还活在世界上，今天我们在等什么呢？我们赶快觉悟吧。我们的兄弟财主已经在那里受苦了，他在那里极其痛苦啊！他提醒我们，他想来告诉我们，但是他过不来呢。他想请拉撒路过来，拉撒路也过不来呢。今天我们有神的话在这里啊，你信不信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爱人那么重要？关心人那么重要？保罗甚至这样讲，爱人如己，这句话就把律法全部总结了。律法的全部内容只有这样一个内容，爱人。爱人为什么这么重要？你体会这个意思吗？因为人都是神的儿女，人都是神所创造。你说你要 这个讨好一位父亲，你要这个表示对一位父母的感谢，你最好的就是关心他们的儿女，是不是啊？你说哎呀，你这个小孩好漂亮啊，他父母就高兴。今天所有的人都是神的儿女，你要爱我们的神吧，你就去爱他的儿女。他的儿女正在痛苦中，他的儿女正在需要中，他的儿女正在各种各样的疾病当中，他的儿女在赤身露体在监狱里面，去关心他们，这就是你爱神的唯一的一个办法。